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一国党领袖承认吸毒酒驾遭质疑，美国指控六家中企窃取 AI 模型信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全国再次迎来 Are You OK Day 之际，社会各界呼吁人们主动关心身边的人，倾听他们的心声。这项活动呼吁澳大利亚人彼此保持联系，相互提供支持，以降低发生伤害的可能性。在这一倡议的精神下，活动组织者约利玛·蒙托亚在悉尼举办了一场名为《一封来自哥伦比亚的信》的活动。他在接受 SBS 西班牙语节目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互动活动，旨在为近期受哥伦比亚地震影响的社区提供情感支持。作为移民，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感受和面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而把这些感受写在纸上是一种释放，也是一个情绪疏导的过程。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需要危机支持，可联系生命热线131114、预防自杀回拨服务1300659467、儿童求助热线1800551800。油气行业巨头桑托斯公司的负责人在堪培拉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重要演讲，主张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完全可以且应当并存。凯文·加拉格尔指出，在日本和越南等国，由于担心液化天然气供应短缺，对燃煤发电的需求已随之上升。不过他也表示，在各方切实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背景下，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同样在激增。
This matters enormously for public policy.
这对公共政策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过早切断某种全球仍然需要的能源供应，并不能消除需求，而只是改变了供应方。去年各类能源的需求均有所增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产量创历史新高，可再生能源部署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排放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工党和绿党对维州一国党领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议员提出质疑。此前他承认自己过去曾有吸毒和酒后驾车等不当行为。维州一国党领袖帕肯纳姆选区候选人沃伦·皮克林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自己20多岁时曾吸食冰毒、摇头丸和大麻，并曾因轻微酒后驾驶在18岁、20岁以及大约10年后3次被吊销驾照。维州副州长加布里埃尔·威廉姆斯称，针对皮克林的一些指控非常严重。与此同时，维州绿党党魁艾伦·桑德尔指出，考虑到一国党曾承诺将违反法律的签证持有者驱逐出境，两相对照之下，该党的立场存在虚伪之处。联邦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向 News24 表示，这些承认并不会让他对一国党的候选人审查程序产生担忧。我认为没有人会否认他人生中的某个阶段确实过着一种很不光彩的生活，但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你可以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树立为一个值得所有人效仿的榜样，也可以选择落井下石把他重新踩下去。我不是那种要落井下石非要把一个人彻底踩下去不可的人。安德鲁·哈斯蒂与一国党保林·韩森和巴纳比·乔伊斯之间的争执进一步升级。自从这名澳大利亚特种通勤团退伍军人哈斯蒂公开反对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本·罗伯茨·史密斯以来，他与参议员韩森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的关系。 韩森否认曾暗示哈斯蒂是叛徒，但哈斯蒂本周在一封发给支持者的电子邮件中称，韩森在一段发布在这名异国党党魁 X 账号上的讽刺动画视频之后称他为叛徒。如今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猛烈抨击了这一说法。
I'm calling them lying cowards.
今天我要称他们是撒谎的懦夫，我为自己曾身穿军装也曾在议会中为这个国家服务感到自豪，这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其他曾在联邦法院宣誓作证的退伍军人。我要求保林·韩森和巴纳比·乔伊斯要么站出来承担责任，不要软弱，不要当懦夫，说清楚为什么我是叛徒，为什么其他退伍军人也是叛徒，要么就把这段内容删除。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正启动一项试点计划，扩大助产士能够为孕产妇提供的服务范围。卫生厅长玛丽莎·帕特森表示，未来12个月内将有6名助产士获得相应资质，可以开具部分药物并安排相关检查，旨在改善医疗护理的连续性，减少不必要的就诊次数以及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接。参与试点的助产士将在堪培拉医院和北堪培拉医院的产房、产科评估中心、助产士连续护理服务以及产前和产后护理部门为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北堪培拉医院助产部里助理主任汉娜·塞耶斯表示，他认为由最了解孕妇情况的医护人员持续为他们提供护理，会让他们受益更多。悉尼渡轮工人进一步升级针对运营悉尼渡轮服务的跨德维的工业行动，从周五，也就是9月11日开始，一直到10月6日长周末结束，整个渡轮网络各码头的 OPPO 卡读卡器将被关闭。这意味着理论上悉尼市民可以免费乘坐渡轮，不过新州交通部提醒乘客，即使在这项行动期间仍然必须刷卡。工会副州秘书保罗·加特勒接受 2GB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州政府应该召集各方进行谈判，解决薪资争议。通过媒体声明摆姿态当然容易，但真正困难的是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我们欢迎他们参与进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悉尼又一起发生在白天的枪击事件。新州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在悉尼西南区 Punch Bowl 一处社区中心的停车场遭枪击身亡。急救人员曾对这名男子进行救治，但他当场死亡。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死者身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更多的新闻内容。工党政府已承诺投入400万澳元帮助下一代了解那些展现有害关系的网络内容所带来的影响。这项澳大利亚首创的色情内容素养教育项目将在全国推行，鼓励青少年和家长了解色情内容可能带来的危害。在政府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家庭暴力之际，这项计划也将帮助年轻人提高相关认识。这项计划将由倡导组织 Teachers Consent 负责制定，该组织已聘请数名新员工研究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此前，该组织创始人香奈尔·孔托斯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在看过色情内容的青少年当中，有近 70% 从未看到过色情内容呈现双方同意的情节，而且许多人对安全性行为的理解存在偏差。有人呼吁在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上向新来澳大利亚的人播放公共安全提示，方式类似于在飞机上播放的生物安全警告。提示会告诉乘客，000是澳大利亚全国免费的紧急服务电话，并且可以提供翻译服务。相关信息可以用英语以及航班起飞国的语言向乘客播放。联邦政府议员克莱尔·克拉特汉姆正在推动这项倡议。他讲述了一名选民的经历，说这名女子刚来澳大利亚时，新伴侣为了阻止她寻求帮助，告诉她每次拨打000都要支付5000澳元。
I said to her, well, what What would have helped you?
我问他什么样的帮助会让你的处境好一些，当时可以做些什么。他说，如果所有刚来澳大利亚的人都知道拨打000是免费的，那就太好了。000是全国统一的警察、消防和救护车紧急服务电话。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8日晚，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特区首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9月9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董建华在家人陪伴下离世。董建华出生于上海，曾是航运业巨头，于1997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他任内，香港接连遭受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以及大规模抗议活动冲击。他因健康原因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前辞职，之后当选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周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发表声明，包括深度求索 DeepSeek、 月之暗面、Moonshot AI 和阿里巴巴在内的六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美官员声称，相关行动或在中国政府知情下进行，不仅降低中国企业研发成本，也可能提升中国的军事和网络攻击能力。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发布的网络安全警报还指出，中企规避使用限制，大规模获取 Anthropic、OpenAI、谷歌和 SpaceX 等模型的输出，以训练自身产品。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中领先美国，其他一切都将不再重要，即使美国拥有庞大的国防预算，也不足以抵消这种劣势。中国驻美大使馆则驳斥美国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已由新任主席哈利勒·拉赫曼宣布开幕。拉赫曼在纽约举行的开幕会议上发表了首次讲话，他表示自己接任这一职务正值联合国处于关键时刻。拉赫曼指出，他的首要任务是重振对该组织的信任，因为成员国集体行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这种信任。他表示，随着联合国大会进入第九个十年，这一全球性组织正面临严峻挑战。
Conflicts continue to inflict immense human suffering.
冲突持续造成巨大的人道苦难，发展成果依然微弱且脆弱，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加剧，这些挑战使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信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朝鲜在多个地点的核基础设施一直在稳步扩张。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朝鲜在其主要的宁边核设施群内建造了一座新的铀浓缩设施，该设施可容纳多达28组离心机级联。此外，朝鲜还启用了位于绛仙浓缩厂区的一处扩建附属设施。这家总部位于维也纳的该核监管机构表示，由于自2009年以来未获准派遣核查人员进入，该机构主要依靠卫星图像和开源资料，包括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来追踪平壤方面的核活动。该机构还指出，这些动向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新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2美元、1.235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还可以兑换4.846元人民币、5.658元港币和22.725元新台币。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8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